2023年底，东京夜，银座四丁目的十字路口，这里白天是渡边太太们的购物中心，夜晚则是藤原先生们的交际场。欲望、情愫、金钱三者的味道充斥其间，难以形容却让人迷醉。楼下川流熙攘，楼上觥筹交错，一群男女簇拥着某位男子，男子地道的英语中夹杂着几句中文，言辞依旧犀利，但台下的观众不再是上海高喊时代的大爷，而是银座独有的曼妙女郎。男子站在幕墙后边俯视众生如蝼蚁，而曾经的那只蚂蚁似乎要搬家了。半年后，消息传出，云峰基金欲对日本地产投资约1000亿日元，并邀请高盛房产投资部门的前高管田中加入。随后，马先生和孙先生的曾经密友阿拉伯富豪们也开始入场。作为中东地区的代表性的政府基金，卡塔尔投资厅计划投资80万亿日元，涌入日本房产市场。东京楼市连涨10年后，距离30年前的昭和高点仅一步之遥。而马先生和阿拉伯富豪们为何还要在此高点之际入局日本房产市场？日本房东究竟是门好生意吗？东京、大阪、名古屋等城市动辄4%到6%的租售比究竟真相如何？带着这些问题，朱军，咱们今天来看看日本房租百年演变史。如果说在这个星球上，古往今来哪个行业最省心，高票选项必然有地主一席。毕竟传统土地的价值需要自己播种才能收获，但是地主一词的出现标志着土地价值的变相提取，出租土地赚取地租，虽然收获可能要打个折，但不用自己抡锄头了。从某种意义上讲，当一个农夫能用一辈子的劳作换回一块大到可以可供出租的土地时，他就已经完成了原始的积累，进而阶级跨越。后面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地主这一行当逐渐随着土地的性质而细分到了各个垂直领域，其中最受广大人民群众向往的身份之一便是包租公。包租公一般都是出现在经济发展良好、资本主义萌芽的时候，比如宋朝就第一次出现了租房中介庄宅衙人。但是在海对岸的日本，这个苗头出现的比较晚，一直到了幕末才有规范化的迹象。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不是因为日本的资本主义抬头晚，毕竟江户时代的大阪商人就开始炒期货了。老百姓不租房主要原因还是日本这个地方太不稳了。物理意义上的不稳，一是火山地震高发，二是连年打仗抄家。一来二去，日本的房屋都主打一个轻便速成，竹木结构为主，倒了不砸人，塌了不亏钱，能遮风挡雨防野猪就行了。既然盖房成本不高，自然就没人想着去租房子了。所以从平安时代一直到战国结束，日本都是租地不租房，地主把地租给你了，只要按时交租，你是种田养猪盖别墅都行。但是你要光是盖宅子，到了秋天没粮交租，以德服人，了解一下。
对对对，要以德服人，以德服人呐、啊！
但是到了江户时期，转折就开始了。随着生产力的进步，城市规模日渐扩大，越来越多的手艺人进城讨生活。可城里的地主不是大名就是藩主，最次的也得是祖上扛旗入过关的武士。城内的地是你想租就能租的？租地不现实，但好在黄老爷们家里宅子多，住不过来，闲置的租你两间也没有问题。而等到了幕末，可谓是天阶踏进公卿谷，假地朱门无一半，黄老爷们也黄得差不多了，纷纷卖地卖房，商人们趁机大肆收购了城内宅邸，收到自己也住不完了，那咋办？还能咋办？闲置的房子赶紧租出去，不然让许教授看见你们这帮高商巨贾都成低收入者了。幕末是日本房屋租赁的第一个发展期，但是此时的租赁关系还比较原始，基本上还是一手交钱一手交钥匙，包租公定期上门，而出租的房子大部分都是家中闲置，没有人为了出租专门去盖房子的。但是到了明治维新以后，脱亚入欧的思潮席卷了整个日本，第一批开销的人里就有这些包租公们。工业发展了，对房子的要求也就提高了，以前砍两棵树就能搞定的房子，现在要求地面硬化防水防火了。一开始工厂主们还在自家的土地上盖厂房，但随着生意的发展，想要扩大生产规模就得买地建厂。注意啊， 买地和建厂是并列关系，都是要钱的。这对于工业发展刚起步的日本来说，成本还是有点高。于是到了大正时期，日本便出现了专供出租的厂房设施。包租公们大多是前些年还在田里种大米的下町庶民，感谢幕府倒了台，一转眼咱便是包租公了。这一时期，日本的房屋租赁市场蓬勃发展，不出意外，包租公们的福气还在后头呢。但是辩证主义说得好，不出意外那才是意外。熟悉历史的朋友们应该发现了，算算日子，美军的轰炸机已经在路上了。二战结束后，东京市区被炸得基本上只剩下地平线了，而郊区的房屋因为盖得偏反而幸存了一部分。这下轮到郊区的人民支棱起来了，一时间纷纷上了嘴脸，哥以前你喊我是下町庶民我不挑你理，哥现在你该喊我什么？
哎呀，包租公这么巧啊。
哎，对了，你看我这近郊百年一户建，租您个10万一个月不过分吧？啥？太贵了，这都是现成的房子哟。您要是嫌弃，您往市中心瞅瞅，那边遍地碎石残渣，打地铺都硌得肋骨疼，你租不租吧？租，只能租啊，毕竟此时属于强烈的卖方市场，租不到就得回市区住棚户了。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下，日本彼时的租房市场乱象频出，一房多租，坐地起价，房东赶人的事情时有发生。但大家可别忘了，那时的租房主体可不是眼神清澈的应届大学生，除了东京市民，大部分都是前线回来的官兵。这么一群大老爷们凑在一起，本质上就是社会不稳定因素，要是再赶上有俩家里没人了无牵挂的，不出三天就得来一个山本达奇说我有一个馊主意，接下来什么渔父藏书、苍天已死可就都来了哈。于是乍富的房东加上暴躁的租客，三天一起暴力冲突，五天一个恶性事件，日本政府被闹得头皮发麻，重压之下便诞生了堪称全球最严的日本房屋租赁管理制度，确定了卖房不破租赁的市场规范，保障了租客的权益。最重要的是，这份管理制度奠定了日本房屋租售同权的法律效力，并实施至今。而随着泡沫破裂后，日本全民都陷入了债务危机，进而引发了整个房地产行业的动荡。为了避免大规模的社会性事件发生，日本政府于1991年正式修订了借地借家法案。如果说日本房屋租赁管理制度只是保障了租客的权益，借地借家法案则是在原本的基础上又加入了各种补丁。这部法律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是为了保护弱者一方，也就是为租客而产生的。其核心三大项分别是：一、房东不得进入已出租的房屋，人权你懂的；二、房东不能随意涨价，初始合同签多少租客就认多少，想涨价咱们必须协商，比如周边的租金都涨了你才能涨，擅自涨价租客可以拒绝；三、租客拥有第一续约权，合同到期想换租客，在普通借家合同之下租客可以无限续约，只要不想走完全可以一辈子租下去。而正是在这样的严苛的法律规定下，日本的租客可谓是毫无后顾之忧，以至于现在越来越多的日本年轻人在买房和长租之间纷纷选择了后者。但到这里估计有朋友要问了，再这么搞下去为什么还有人愿意把自己的房子租出去呢？诸君，凡事都有两面性，贼愿意挨打的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他吃到肉了。下面咱们就来看看如今的日本租房市场是个什么情况。很多在日本租过房的朋友都跟我吐槽过，说自己在日本租个房又是申请又是审查，好不容易都过了，交个头巾差点都赶上房子首付了。不都说日本的租客是爹吗？我怎么都觉得我都快成孙子了。对此我只能说，十年媳妇熬成婆，爹都是从孙子过来的。正如前面所言，由于法律对于租客的保护权益太大，叠加80年代幻梦下房地产的失控，日本租房市场正经萎靡了几年。但是幻梦如醉酒，总有醒来的一天，一朝梦醒大家发现，以前没买房的现在不敢买了，以前买了房的现在卖不出去了。一边是居住刚需，一边是要钱回血，房东和租客蓦然回首，原来咱俩都停在灯火阑珊啊。好了，需求有了，接下来就是实际签约了。租客不说了，所有你想到的没想到的法律基本都给你琢磨透了，但房东这边的权益咋办啊？现代资本主义嘛，自然是交给市场了。于是便出现了礼金、押金、保证公司审查等等的严苛行为。 我们先简单捋一下日本不动产租赁行业的三个利益分配者：房东、管理公司、中介。首先是房东，主要的利益就是你交的房租以及部分礼金，其次是管理会社。在日本，一般很少有房东自己管自己的房子，他们大都会把自己的房子委托给管理会社代管。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们就是房东找的代理人。什么下水道堵了，水龙头漏水了，隔壁的音响放的音乐不符合你的审美了，等等等等，这些都归管理会社负责。他们最主要的收入是你每个月房租的5%左右，这部分钱可以理解为房东雇的管家费用，其身份上应对房东，下直面租客。最后就是中介了，他们大多数时候只能赚取个中介费，正常是1到2个月的房租。捋清了这三方的利益关系，我们再来看看租房者吐槽的两点。首先是申请和审查。申请其实并不难理解，有句话是大阪是日本的，东京是世界的。目前狭义的东京23区还不如深圳的一个龙岗区大，房子就那么多，而全球的人口不断涌入，目前是典型的卖房市场，很多好地段的房子一放出来就有多个买家同时下手，所以目前东京租房都需要提交申请。而相对应的审查也是一样的，审查主要是审核你的身份信息以及是否有能力租这套房子，通常需要提供护照、在留卡、在职证明、纳税证明，基本上就是确认你是否有稳定的收入和你是否是个正常人。就算是这些都有了，23区内的好房子还是有90%左右是不对部分外国人开放。好了，当一切都搞定后就是各种交费了。下面咱们来盘点一下在日本租房所谓的头金。一、礼金。这个礼金理论上是房客感谢房东将房子租给我而产生的谢礼，但这是典型的日式暧昧说法，在高度市场化的资本主义，大家嘴上全是道理，心中全是 money。 真实的是，如果在东京有租过房子的诸位应该都能发现，高礼金的房子基本都有以下特点：一、房子大；二、整体较贵但房租比较合理，甚至有高价之下诡异的性价比；三、地段好。而所谓的邻里房子也有几个特点：一、房子小；二、整体便宜但性价比低；三、地段一般。所以礼金的存在本质上是优质房源的房东对房客的一种筛选，一方面通过高礼金过滤掉一部分低收入者，一方面充分的头金可以证明租客的经济实力。二、押金，这个略过，押金全球道理都一样。三、保证会社，这事儿算是日本相对来说比较有特色的制度了。目前在日本租房，不管是居住还是商铺，通常需要连带保证人或保证会社，或两者都需要。这个本质上是保护原本弱势的房东，给房东上个保险。比如你欠房租跑了，你把家拆了，你把家里的地板砸了，你把家里弄成垃圾堆了，如果出了这些事儿，有些人买张机票就不管了，那接下来的责任就得交给保证会社和连带保证人来负责。这个保证公司通常收费一个月房租左右。四、中介费和钥匙费。中介费前面说过了，一个月房租。至于钥匙费为什么要单独说，因为原则上每次重新出租都要换锁，所以所谓的钥匙费是锁费加钥匙，整体的费用约2到4万日元，折合人民币1000到2000。以上就是所谓的日本租房的头金了。我们以东京新宿区一套常规的40平米的单身公寓为例，月租20万日元，其中礼金一个月，押金一个月，中介费一个月，保证会社一个月，首月房租一个月，钥匙费折中算3万。那么这个房子大约前后需要经过看房、申请、审查、签约，耗时约15天到40天左右，费用则是5个月的房租加3万的钥匙费，合计103万。看到这里，估计有人说：“卧槽，都这么贵了，我还不如直接买房。听说日本的房贷利率才0.5%，45入等于白送了，就这利率还租什么房啊？” OK， 那咱们接下来看看日本买房又要付多少钱。既然聊到买房，那咱们干脆继续用上面那套月租20万日元的房子举例。目前新宿这样的典型单身公寓出租回报率大约在4%左右，由此我们就可以推算出这套20万月租的房子总价应该在20×12×4%，等于6000万日元。刚刚入住这个房子的头金咱们已经算出来了，是103万。那么如果咱们买这个房子呢？好嘞，诸位，咱们进入云买房环节。咱们假设买房人的身份为新宿区的普通日本白领，收入也按照新宿的平均收入来，534万的年收入来算。那么日本人通常住房贷款为年收入的6到10倍，这里我们按最高的10倍，咱们取整， 贷款就是5300万，那么首付金则需要700万。然后除了首付金还需要什么呢？一，中介费大约3%左右，合计180万。二，各种税费，如登录免许税、故都税、不动产取得税、司法书事费用，这个通常也为房产的3%左右，合计180万。三，银行贷款手续费，这个通常为2%，贷款5300万，即106万。那么这个平均收入水平的哥们儿，如果要买这套月租20万的房子，需要一次性拿出多少钱就一目了然了，总计1166万。这钱多吗？我们带入这哥们儿的视角，其实是非常多的。534万年收，目前到手约为400万左右，咱们按照一年存150万日元计算，大约需要8年才能存够。这就是网上常说的日本人大约8年可以买房的逻辑。但这里要说一点，这里所谓的平均收入，根据日本的年功序列，大概率是30岁以上才能拿到的收入。所以这么一算，如果一个日本的普通白领在维持日常生活外，可能需要12-13年才能在东京的都心的地方买一套40平米的公寓，这个是否合理，留给诸位评价。但如果一定要我说，我觉得还成。一个普通的上班族，勤勤恳恳，不偷不盗，不靠6个钱包，仅凭自己可以在10来年的时间，在全球数一数二的都市的核心区买一套完全属于自己的小公寓，怎么看都尚可接受。2017年杭州湖畔，全球首脑会议的主旨演讲中，男子依旧石破惊天，放言过去8年房价疯涨，未来8年房价如葱，几如春雨，映照现实。3年后，蚂蚁金服上市，代码688688，发行价为68.8。这只 A 股史上第一 IPO 的前夜，男子于黄浦江岸指着银保监的头头脑脑直言：“银行是当铺思维，不缺钱者给钱，缺钱者不顾。”随后，时代之争响起，资本之论遍地，蚂蚁引入巢穴，风清扬，孤悬海外。前几天，一个刚拿到永住的白领朋友开始关注起房子的事儿了，在 B 站看了一圈，博主们的结论是：资本该死，买不如租。在看了一圈，博主的结论是：资本新生，租不如买。哥们正迷茫的时候，办公室响起了一段手机铃声。
看似个鸳鸯蝴蝶，不应该的年代，可是谁又能摆脱人世间的悲哀？花花世界，鸳鸯蝴蝶，在人间一失恋，何苦要上青天？